今日我哋好高兴，我哋教会堂主任牧师汤仲年牧师正道，佢今日个讲题系为民所指。
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同心祈祷。天父，我哋多谢你，因为你从千万人当中呼召拣选咗我哋成为你自己嘅儿女，定要将福气赐过俾我哋，又要让我哋成为一个流通嘅管子，以致我哋能够藉着你嘅恩典，藉着我哋嘅生命成为一个器皿，成为别人嘅祝福。天父，我哋求你俾我哋有力量，让我哋紧紧倚靠你，好叫我哋能够成就你喺我哋生命当中嗰个善良、纯全、开喜悦嘅旨意。主，我哋今天早晨，我哋求你嘅圣灵喺当中你要自由浇灌运行，你嘅宝血要洁净，让讲嘅、听嘅喺你面前都藉着你嘅话语再次重新得着嗰个力量，得着主你自己嘅教导。求你嘅话就成为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掌管我哋以下嘅时刻，垂听我哋嘅祈祷，奉赖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门。在雍正四年，礼部侍郎查志廷呢，这个人呢就被派去江西省做这个的科举考试的正考官，当时是一品大员来的，在这个江西进行这个科举的考试。他出了一道题目去考当时的考生，这道题目叫做为民所指。为民所指是出于《诗经·商仲·袁鸟篇》，他这样讲，他是邦畿千里为民所指，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皇帝所统治的地方很广大，幅员很广大，但是所有人民呢都乐于安居在那个地方。但是结果就因为这个题目，查志廷整个家族是被株连，被雍正王朝凡是姓查的都杀了，株九族。因为有人诬告他说因为这个题目是对雍正王的不大不敬，为民所指就是暗喻雍正去头，为字和个指字就上面没有个盖，是吧？然后呢拿走了他，所以呢就好像雍正两个字没了个头。这个是满清王朝在雍正朝里面第一大的文字狱。读书人寒窗苦读一生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追求考取功名，能够问答于诸侯。一生所追求的就是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怎不知得来的结果是竟然不单止是满门抄斩，还株连九族。最近看了几个新闻，今天的新闻都很震撼。今天有个新闻，大家有没有留意？昨天发生的，就是南韩的前总统，是谁？卢武铉跳崖自杀。前一排看了两则新闻呢，都让我去反复的思想。第一则新闻我相信大家很少留意的，就是广东省政协主席陈肇基遭收押进行双规。知不知道谁叫陈肇基？可能大家都不知道。陈肇基有蓝天霸之称，掌管广东省公检法大权超过几十年。什么叫公检法呢？就是公安、检察和法院是他完全掌控。换句话说，他在广东省，他说你有罪你就有罪，他说你没有罪你就没有罪。听这个报告，原来中央对陈肇基已经跟踪了几年了，在搜集他的贪污的证据。最后证据确凿的时候，就出其不意将他捉了。但其实陈肇基都知道的，所以在他的好，他有很多屋的，他每间屋都有一个隔幔，除了有一个老婆之外还有一个隔幔。隔幔里面就摆了很多本护照，有他真名护照，有他不是真名的护照，也都摆了一沓的飞机票，是全年有效通行的，去哪个地方都可以，随便搣一张就走得了。你可以新加坡去欧美都有的，在他广东，在不同的省份，只要有他的屋企，他就预备了这些地方，其实他都准备随时都走了。但是听说他有一个病，就是长期患有失眠症，他是要靠药物、食 这个的安眠药，他才能够睡得着。这么有权势，这么有影响力，这么有钱，能够呼风唤雨的人，为什么他一生都在惊惶的里面？最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一个的，我相信大家都有留意的，无论是正规和八卦消息，就是世纪争产案的开审，是吗？为了千亿遗产展开长期的法律诉讼，其实最大得益是哪些人呢？你知不知道？就是那群律师，哇，发达了，肥过肥仔水，是吗？但是在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人性的丑陋，是吗？表露无遗。当中的主角听闻呢，他都信那些风水啦，是吗？他又有病，又要保住财产，在两者之间他揀什么？他是白揀保住财产。我就觉得奇怪，所以圣经真的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最后的财产呢，现在呢都不知道是花落谁家，还有牌打官司，打得赢或者打得输呢，有一半都落在律师的袋里面。旧闻和新闻都发人心省，都讲尽人生的虚空，世情的变幻，日光底下原来没有新鲜的事情。究竟人生，人的一生为了追求什么呢？有首流行歌，以前我来做报道会唱的，叫一生何求，是吗？一生为了什么呢？人生的意义和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耶稣曾经讲过，他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说，若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到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在耶稣的教导的当中，其实不断反复讲一个核心的教训，就是人的生命是什么，人一生的目的是什么。人一生的目的就要竭力追求进入永生，得着永生。人一生最大的目的是要得着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不是在乎你家道丰富，丰盛的生命就是在你的生活的里面是充满意义和充满着平安。追求永生的方法，耶稣不断反复地说，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人要冒险学习舍弃自己，追跟随耶稣，接受他的训练，行在他的旨意的里面，做他的门徒，一生遵行天父的旨意。人生的目的，遵行天父的旨意，其实很简单，就是追求永生，作主的门徒。在今天主席和我们读的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第 十章第十七到二十二节，就是讲出这个一致的道理，怎样去遵行天父的旨意。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到二十二节这段的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什么？是讲到耶稣宣告承受永生唯一的方法，就是要靠住耶稣，单单的藉着耶稣去遵行天父的旨意，在这个世上作耶稣基督的门徒。上帝今天藉着这段经文再次提醒你和我，原来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是要进入永生，得着丰盛的生命。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在世上做耶稣基督的门徒，遵行天父的旨意，行出律法的爱，在你的生命，在你的生活里面去彰显这种爱。这个是我们生命那个的目标。今天我的讲题是为民所指。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圣经这样讲，他说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的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马可福音的作者描述到有一个人，在另外的福音书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年轻的有钱人，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就想问耶稣的问题，怎样才可以得到永生。耶稣呢将这个问题分开两个的阶段来作答。第一个阶段，耶稣就这么说，耶稣对他说， 他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耶稣在这里刻意的将永生和持守律法划成一个等号。耶稣在这里讲紧，人如果要能够想进入永生，他就一定要持守律法，一定要遵行上帝的心意，要人完全的这样遵守这个律法。耶稣强调永生和律法，遵守律法是划成一个等号。圣经继续这样记载，在第二十节，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这个年轻的有钱人就话俾耶稣听：我呢啲自细就识噶啦，自细就遵行噶啦。啊，系真唔系啊？佢真系完全遵行？佢真系一啲都冇遗漏？喺某种程度上可能系，或者喺外在嘅行为表现上，佢确实同律法冇直接嘅抵触。不过喺佢嘅内心嘅深处，喺人睇唔到嘅时候，佢系咪真系都能够遵行律法呢？其实我们都有这种经历，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可以扮到很多东西，扮得很好的。回到教会的时候、真的温良恭俭让，扮晒真的很圣洁这样、你回到家里关上门，你的老我出不出来、可能你骂老公的样子凶过、真的不得了、是吗、很多时候呢，我哋冇人见到嘅时候，可能唔系咁个样嘅。耶稣曾经咁样讲过，对嗰班群众讲：，佢话我告诉你们，你们嘅义若不胜于文士同埋法利赛人嘅义，断不能进天国。呢啲法利赛人同埋文士嘅问题，就系佢哋单单只系注意外表，外表嘅行为同埋外表嘅表现。耶稣曾经警告过他们，他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荒唐。其实我们都一样的，我们呢很喜欢在外面里面装饰，穿件靓衫啦，是吧、扮靓一点，搽厚一点粉底啦，是吧、做一下 facial 啦，里面呢杯盘洗得很干净，外面洗得很干净，里面呢充满了污糟邋遢。监察人心的上帝不只看到我们的外面，他看到你和我的里面。这个有钱人来到耶稣面前问耶稣说：我怎样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所问的问题提出第二个答案，并且揭露他内心人心灵深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第二十一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对这个有钱年轻的官、年轻的人呢，有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个挑战令人震惊的。耶稣说：你缺少一件事。这个人答耶稣说：我至少就遵行了，意思就是我完全守了律法的了。耶稣说：不是 no，你不完全，你差一件，你差这件，你做完这件你就可以觉得完全了。不过这件虽然很少，但是最重要的这件事是什么？这件事是什么？这件事就是你要去变卖所有，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我。听起上来这一件事不是一件事，是三件事。这三件事是一层比一层要求紧要的。第一层就是你要变卖你所有的，不紧要，我卖晒物业变做现金嘛， cash is king, is the king, 是吧？我拿着现金好过拿着物业，没所谓，就变卖咯。不是，变卖了还要分给穷人，不是分一点，是分晒，难一点。分晒我还可以赚回，还要跟从耶稣，耶稣什么有什么好，是吧？天空的飞鸟有窝，狐狸有洞，跟住佢真系揸住个兜，系嘛？好似系三个嘅要求，其实系一个要求。呢、这个要求可以总结成为就系 你需要依靠耶稣，你唯一的依靠是耶稣。你过去是依靠钱财，依靠名誉，依靠地位，依靠以为有着这些东西，捉住了这些可以控制的东西，你就有安全感，你就可以睡得着。不是，耶稣告诉你，这些都不可靠，你要将这些抌低，唯一的依靠我。你将所有东西的转移，所有的依靠的对象，单单的依靠耶稣。这个很大的挑战来的，这个违反你和我的常情和习惯的。当这个少年的官，这个少年的有钱人听到耶稣这个挑战的时候，他就其实就好像一个人，他两手抱满着银子，是吧？这些银子呢遮到上眼眉的，抱着一大堆一大堆，然后耶稣说你还争一件事，他又问什么事啊？你就争一件事，就是将你两只手伸出来捉住我两只手，让我带你走前面的路。你两只手伸出来揸住我两只手，然后让我将你从污泥当中，从困扰的当中将你掹出来。这个人听到这个呼唤的时候，他只有两个回应。第一，他就将手里面垂低，将他所有东西都丢弃，然后将手捉住耶稣，或者他就抱住这个银子拧转头睬耶稣都傻。这个人的回应，如果他伸开双手就让钱在他手里面跌下来，这一件事不是指他有什么东西在他的手里面跌下来，而是他有什么东西他是捉住，不是看他失去的，是看他捉住的。我刚刚奉献做传道人的时候，我入神学院的时候，我最怕的一个聚会就是我的同学会的聚会。我每一次去到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真的好像为上帝抌低一些东西。30年之后，我们有一个同学会在台北举行，我很想很盼望的去。我知道有很多已经名成利就，有很多已经是这个香港的上市公司的主席了， 有些已经是做了大官了，在不同的地方。我很想去到那里再次30年后见面，我想告诉他们，我不是失去什么，而是我捉到什么。这件事是最宝贵，就是耶稣基督。耶稣从来没有藐视律法，他从来没有说律法是不重要。耶稣反而宣告他来是要成为全律，是要成全律法，不是废弃律法。耶稣这样说，他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但耶稣认为，如果一个人单单靠自己的力量去持守律法，永远都不得的。因为一个不完全的人，他持守完全的律法，他总会有些缺失的。律法的标准是完全的，耶稣没有意思也都不会将律法的标准降低，他反而要求世人遵行，并且提出人要依靠他，单一依靠他才可以达到完全。换言之，耶稣是人得以完全顺服遵循律法唯一的途径，而只有完全顺服遵循律法的人，他才能够承受永生。弟兄姊妹，律法是什么？律法不是一些神学的思想，不是神学的概念，不是你神学院读完你就自然得的。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就是爱，就是爱上帝，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并且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个爱是要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彰显出来，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流露出来。这个爱就好像我们的呼吸一样，是自然而然的。只要你有这种属天的生命，属灵的生命，你就一定能够流露出这种的爱。如果你不能够流露出这种的爱，你就要检讨你的生命是不是仍然是活着。 我所讲的是属天的神明。一个人活着未必是活着的。耶稣有一次呼召他的门徒，呼召有人去跟从他，而那个人就说，哎，让我回去埋葬了我父亲先，侍奉好他终老，埋葬他先。你知不知道耶稣怎么说？让死人埋葬死人。这样活着未必是活着，你属灵的生命是不是活着？耶稣怎样使我们达到完全？有两个答案，在神学上面有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耶稣就是我们的完全。换言之，我们凭信和耶稣结连，我们相信耶稣那一刻，上帝就因为耶稣的缘故，给免耶稣就视我们为完全，把我们当作完全，尽管我们不完全。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的核心，唯独耶稣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怎样在上帝的面前被称为义，被判为无罪，上帝的愤怒不在我们的身上彰显，以致我们有一天去到上帝的面前，上帝不刑罚我们，是因为耶稣，是因为我们和耶稣结连，因为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承担你和我的罪，所以上帝所看到的是耶稣为我们承担，不是看到我们的罪，以致上帝就在这个法庭的面前判你和我无罪释放。这个就是称义，尽管我们都不是这么义，我们信靠他，耶稣就成为我们在神面前得以完全的基础，唯独耶稣。另外一个答案，在神学上面来讲，耶稣藉着他的临在，他是那位以马内利的上帝，是吗？圣灵和我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圣灵已经进入我的心的里面，我承认我的罪，我接受耶稣那一刻，圣灵就已经和我们来施洗，进入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藉着耶稣的临在，藉着他在我们里面的能力，藉着律例加律例，教训加教训，圣灵的提醒，你和我已经慢慢改变。这个改变就开始，确实开始，我们慢慢好像耶稣那样，有那种能够爱的动力，去爱上帝，去爱人。而且这种爱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虽然我们不完全，但是在他的里面，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不断朝向完全的阶段。虽然这个完全我们最终在天国才可以完全获得，虽然我们要在天国里面才能够活出真正的完全，但是耶稣的确现在已经着手改变了你和我。这种改变是必须的，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改变，我们信耶稣之前和信耶稣之后都是一样，你发觉自己没有改变，你的生命是有问题。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觉你在改变着？你的价值观念在改变着？你的生活生命在改变着？有些人改变得快似耶稣，有些人改变得慢，总是会改变，因为你有生命。但是如果你没有改变，你就要小心，因为为了同耶稣结连，我们必须要信靠他。然而这种的改变，这种崭新的改变的行为，是作为同耶稣结连的证据。如果耶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你一定会改变。凭信心同耶稣结连，就会产生爱神爱人的生命。凭信心同耶稣结连，人就能够在生活同生命里面行出律法的总纲，就是爱。耶稣曾经咁讲过，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耶稣说，人如果最终要进入天国，我们就必须要遵行上帝的旨意。一个能够遵行上帝旨意的人，他一定是活在爱的当中。所以耶稣去警告那些在生命没有改变， 只是挂住抹干了这个外边，这个杯盘外边，又不理杯里面污糟的那些人呢，他这样讲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呢，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我去吧。耶稣明确地表示，在审判的日子他真的会拒绝人，因为他们是作恶的人，那些人要进入永远的刑罚里面，因为他们的生命从来没有改变。宗教礼仪只不过是他外面的行为，他里面没有真正的改变。在他的生活的里面，在他的生命的里面，没有爱的流露，因为他没有遵行律法。遵行天父的旨意，就在生命当中彰显上帝的爱，在生活当中活出上帝的爱。今天是中关主日，我们的题目是讲到关怀中国，爱中国。我们怎样去爱中国，怎样爱中国的同胞。过去我们很感谢上帝，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我们有参与服侍同胞的工作，我们为同胞所做的一切这些爱的奉献都一定蒙上帝的纪念。我还记得1994年华南水灾，有机会我去到清远，我从来没回过我的家乡。我在那阵时1994年回去，看见清远一片汪洋，咁翻落嚟嘅时候，有个声音同我讲，我记得喺火车上边，佢话你为你个同胞可以做啲乜嘢？我听咗一次唔理佢，再一个好沉重嘅声音，大声啲，你可以为你个同胞做啲乜嘢？我同上帝一个回应，上帝你要叫我做乜嘢，我就做乜嘢。喺嗰个时候开始，我哋喺教会嘅里面就筹款去清远，仲记唔记得？嗰阵时咧，文东善身孭住嗰十几万现金咧，啊，真系十几万现金系好大包嘅，原来吓、啊。然后咧就几个人去清远，点样去到灾民嘅里面将钱发放俾佢哋？最后尾我哋筹措再筹多十几万买砖送俾佢哋。然后我哋记唔记得将所有嘅寒衣摆晒喺624嗰几间房，然后打包送上去，啊，筹咗一个20尺长嘅货柜，大家仲记唔记得啊？放工嘅时候，弟兄姊妹一放工就落去接箱啦、劈箱啦。当嗰个货柜车就嚟要行嘅时候，有人打电话俾我哋，喺一间毛衣厂，佢话我哋咧个仓里面咧有少少嘅毛衣送埋俾你，爱唔爱啊？我哋好啊，爱啦。原来嗰啲车嚟，又系一个20尺长嘅货柜。於是我哋嗰架车就唔走得，於是就走去呢个嘅加士伯啤酒厂借咗一个嘅40尺长嘅货柜，将佢摆埋一齐，然后送去大陆。从嗰阵时开始，我哋教会就参与中国嘅事工，从清远去到湖南。阵间咧，中关组嘅 Heidi 咧做咗一个嘅短片咧，就系让我哋回忆呢啲事情。有好多面孔系以前好后生嘅，又跟住改变；有好多好后生嘅，又慢慢成熟，又开始改变。怜悯贫穷嘅，就系借给耶和华，佢嘅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喺金融风暴之后，好多投资嘅人，佢就研究乜嘢嘅投资系最稳妥，乜嘢嘅投资咧唔会蚀本。究竟我哋买一间有？究竟是买有价证券呢，定是买债券好呢？如果买债券，买哪个国家的国债好呢？啊，定是买公司的债券好呢？前两天如果大家有看报纸，这个的今期的诺贝尔得奖经济学得奖人克鲁明批评中国他们对这个的金钱的投资不正确，他们不应该买美国的国债，因为买美国的国债 只会是蚀本，美金一定会继续贬值。所以中国倾全国的国力去买美国的国债是不正确的投资。克雷明指出，为什么他要买美国的国债？是因为他想使到人民币的币值被低估。弟兄姊妹，我不理国家怎样投资，这个是经济学上的问题，你怎样投资啊？今期呢，我就出一个最好的投资的良方，就是买一个的债券，由天国银行发行的债券，是由耶稣基督签名发行的，一定有得赚的，就是怜悯贫穷，竭力将钱摆在他们的身上去服侍他。这个是遵从上帝的旨意，就是竭力得着永生，然后在世上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履行遵行这个的大诫命和大使命，遵行这个律法。这个是我们宣道会华基堂的目标，是我们应该的回应。弟兄姊妹，你的回应是怎样呢？无论你的回应是怎样呢，都不打紧的，但是最后都有一个投资报酬的算账的。但是那些只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他一定得到赏赐。有一段的圣经成日在我的脑里面去昼夜常常反复思想，特别呢我做做下双手下垂双脚发软想不是几做的时候呢，这段的经文就再次提醒我，马太福音25:45-46，圣经这么说，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弟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当我们服侍一个弟兄，或者是一个微小不起眼的可怜人的身上，做在他身上的时候，原来那个就是基督的化身，你做在基督的身上，这个的投资一定有回报。有一天当你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日日这样做，你不断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天你就发觉原来你是已经零存整付，在那供紧税股，这些税股有一天由小小的小小的好细只的小鸡小鸭就变成大笨象。这个回报有一天上帝就跟你说，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你可以来我的筵席里面。弟兄姊妹，你的回应是什么呢？让我们呢这个时候呢去思想神今天对我们所说的信息。后面的 PowerPoint 呢就可以将这个中关组的那个的那个的一个的片呢可以播给大家。首先声明，这个片播得好和不好不关我事，因为是这个中关组的 Heidi 和他们那几个人搞出来的。
好了，愿意我们呢一同用诗歌回应我们今天所收到的信息，请各位起立，我们一同唱诗歌《宣教的中国》。
需要的神在神的国。 种爱像那沙虫用长鸣成残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追逐我要勇敢前行，声音在牵引到我的心，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